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那今天呢，凯川和美玲又把廖妈妈请到了我们当中。其实上一次啊，在跟廖妈妈谈话的过程当中啊，凯川已经到最后都泣不成声了哈，不能再跟听众朋友们有分享了，因为真的是太感动了。听到廖妈妈那种对孩子那种啊不离不弃的爱，把一个那么叛逆的孩子最后呢变成现在这么好的孩子啊，真的是给我非常大的鼓舞。我也相信能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做妈妈们的一个鼓舞，非常好的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哈。上一次我们听到廖妈妈分享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鼓励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做妈妈的要改变，我们要学智慧，不是说我们孩子不好啊，叛逆啊，我们就去骂那个孩子，就去让孩子改变，求神呐、啊，你来改变我儿子。如果神没有改变我儿子，就说明这个神不存在，或者对神失去信心，对神抱怨啊。可是看到廖妈妈，她是那种爱，真的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在了她的生命当中，她改变了她自己，改变了方法，然后她的儿子改变了。
是啊，因为父母对儿子的态度的改变，其实是直接的让儿子看到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为什么会这么爱我，我这么顽皮，我这么悖逆，但是他都这样爱我的话，其实让孩子也是反省。所以从廖妈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简单，因为上次也听廖妈妈讲过，也十多年的时间，不是十几天，不是一个月，如果十几年你都能够无条件的这样去爱自己的小孩，我觉得他真的是会被感动。我记得上一次你就讲到你不断的在送便当给他，也送给他的同事，因为他喜欢吃你做的便当。但是后来结果是怎么样的？廖妈妈可以跟我们继续吗？
当然我要讲的是说，我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妈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定，但是我是一个不和善的妈妈。我说的不和善是说，因为我们很着急孩子的种种表现，因为很着急就会表现出一些很比较激烈或激动的说话的语气。我觉得孩子的个性不同，我们一直用那样的方式，我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他，没有办法改变，反而越来越不好，关系越来越不好。我觉得你想要改变他，那我就回想我自己，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我需要改变。他从小就非常的叛逆，衣服扣子永远不扣好，永远是上面一节下面一节，学校规定什么他就是偏不做什么。那个时候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自己也在做生意很忙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我的原则就是这样，要守着原则，我可以原谅一次，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在他小学之前的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带他，像他那时候读小学，比方说学校规定说要买什么东西，全班都买，没有出多少钱，一点点费用这样，全班就他一个人不交费。到最后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你是不是有困难经济啊什么这样。那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为什么要买，我觉得不需要。我说那别人都买了你为什么不买，他说我觉得不需要，那别人买是别人的事。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那他有很多他的想法。基于这一点，那我也请教过一些专家，然后就说哎呀，他的观念比较自主啊，很独立啊什么的，就跟我讲这些话。那我就觉得说他可能不适合在国内待，所以他小学六年毕业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去纽西兰待了两年。其实讲到那个时候，我想可能很多父母也会像我这样，就觉得说我真的没办法对待他， 可能他的观念他很适合国外，他应该送到国外，可是他送到国外我并没有跟他在一起。后来我去检讨这个过程，当然他有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说其实这样也不好，因为没有真正父母在旁边，他又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小孩子。当就是他去住在那个 homestay 的 home 妈家的时候，那个父亲很严格，所以他发生事情之后，他的个性呢，在很多事情他就是积压在他的心里，其实造成了的那种反的效果。但是我就是那种很遵守原则，好像很坚定。他打电话的时候，像我们都用长途电话，我给他留了一个手机在他身上，那时候是在台湾的，然后我在台湾交费，然后手机是放在纽西兰他用，我说有什么事你就打电话给我。我每次他在讲电话的时候，他就会讲讲讲讲，我是绝对是不会掉眼泪的，我一定是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怎么样啊，可是我不想让他觉得说我很心疼他，我是隐藏我对他的那种爱。所以我觉得长久累积下来，可能他真的感受不到我爱他，虽然我很关心他，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啊，你可以怎么做啊，你可以怎么做，可电话一挂的时候我就哭哭哭，可以哭一个小时。他的个性如果一直这样对立下去，关系不好，他不可能会听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送便当的事情我就觉得说我要让他知道我很爱他，因为他没有自信，所以他连我们对他的爱他可能都会怀疑，哥哥处处表现都比他好，他会怀疑说我对他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便当送到最后他回来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爱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打动他的心了。我去检讨那个过程，我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跟他说我很爱他。当我读到圣经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的教导就是爱嘛，那整本圣经就是爱，为什么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表达出来他很爱我们，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孩子，活生生的孩子，我就不能够说让他知道我们爱他，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吗？也从那个圣经上的教导之后让我感受到说我要把我的爱付出，才会有送便当的事情出来。
其实刚刚听亮妈妈讲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个妈妈也跟我分享过，她小儿子非常的顽皮，她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把他送到英国去好了。就有点像你觉得说现在在这里教育不行，把他送到一个更严格的学校里面去，让那些学生让那些老师去管教他，把他训练成一个很乖很听话的孩子。那时候我是劝这个父母说不可以，因为我说你儿子才只有六岁，小学一年级而已，他说他这么顽皮，才一年级就这么顽皮，干脆把他送到英国，让他好好的训练训练整个小学高中再回来。我说如果你把他送到英国去，你这个儿子就没了，因为他以后对你就没有感情，这么小他才六岁你就把他送走了，对他来讲他不觉得你是爱他，
是
他觉得你是不要他才把他送到那边，他不会觉得说你是因为要想要他好好把他训练好让他学乖。但是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需要的是父亲跟母亲的爱，是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是啊，其实刚才亮妈妈讲的时候，凯川觉得最感动的一条哈，就是廖妈妈她自己可以反省。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从来都不会反省自己，觉得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反省过，他们教育我怎么样，从小我也是被他们骂呀，被他们管呢，对不对？那我都好像这样挺顺从的了。中国大陆的教育方法也说棒下出孝子嘛，就是说父母就要打，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一般孩子呢有的就顺从了听了，但其实呢跟父母的关系都不好，尤其是到了这边以后呢，这种中西文化的冲突就更使得我们父母好像没有办法说我错了，这个是我决定的不对，我怎么感受到神爱我，然后我怎么爱我自己的孩子。父母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父母还困在这个迷局的当中啊，在这种的孩子不听话反叛的这种煎熬当中的这种苦难啊。
我自己觉得说我对孩子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会到处去听一些演讲。我记得有一回办那个亲子教育的时候，我坐在下面听整堂课，我就是哭整堂。然后我也听到很多父母在那抱怨一直骂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那么恨然后又要来听，去仔细去思考那中间的过程的时候，那不是就是很爱他吗？ 可是他有感受到我们爱他吗？我们跟他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骂他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他有感受我们对他的爱吗？我觉得没有。我们很紧张的把我们的情绪跟对他的那种关心的那种焦虑表现出来而已，这种焦虑中其实也表现了一个不信任。我觉得孩子觉得说他慢慢长大之后，他觉得我可以，我可以，虽然他们真的是不可以，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不过就是要我支持他，支持他的决定。后来我就觉得我放手让他去做，我只是引导他，分析给他听。因为如果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说任何东西他都不会听进去，得不到任何一点效果。所以我觉得从建立跟他的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受到我很爱他的时候，我相信他才会接受我的想法。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孩子哈，就是稍微长大一点了，跟他说哎呀妈妈关心你啊，你多穿点衣服啊，或者说哎呀你这样做不好啊，我不放心啊，我要见见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啊，你让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啊，我要跟你的朋友们打打招呼。他好像很烦呢，他觉得说你这是怎么是丢我的脸的那个样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上过啊，梁妈妈。
他就是这样子。记得他跟他的朋友有一次晚上出去，因为你知道很晚出门你就觉得不会干什么好事嘛，而且他们又会抽烟又会喝酒的，又开了车子一票人坐在车上，你当然都是就很担心嘛。可是我刚开始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他的朋友来接他，那时候已经晚上十二点了，就想着说哎，那我出去跟他朋友打声招呼啊，表示友善啊，因为他在浴室里头还没出来，他都是接到电话才出去。可是我已经听到车子声音，所以我就赶快就冲出去。出去之后我就跟他的朋友 say hello， 哎，你们好啊，待会出去玩后车子不要开太快哦，如果喝酒的话就不要开车哦，那你们今天开车那么多人哈，那开车人不要喝酒哦。我话还没讲完，我们家儿子已经出来了，就看到我就非常生气，然后把我撵回家，然后在家里头就说你为什么要跟我朋友讲话呢，讲什么事情你在家讲，不用跟我朋友碰面。他觉得我出去给他很丢脸，好像老太婆出去跟人家年轻人在搅和什么东西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这个方法不好，不对。所以后来我就改变，因为他还是会晚上出去嘛，他出门的时候我就会说早点回来，不然妈妈还是会担心。然后每次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说早点回来，就没有跟他吵，也没有不准他出去。上次有讲吗，有一次我就是坐在客厅等他，这样每一次他出去我都说你早点回来，真的每一次他就越来越早回来。然后甚至有时候就说要不然你早一点跟朋友聚聚就早点回来，我觉得十二点以后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晚上总是会有一些喝酒了啊，或者怎么样，也许你开车不会碰到别人，也许别人会碰到你，总是不好让妈妈担心嘛。慢慢慢慢慢的，我甚至让他把他的朋友带回家里来，来家里玩，请他们吃饭，早一点来，然后说哎，你们就吃晚饭以前就来家里，我准备了饭菜。跟他关系建立比较好，他就把同学朋友都带回家里来，就煮他们爱吃的，很多从国内来的很爱吃辣的咸的，我就弄很多什么牛肉面啊卤蛋什么，反正就是招待他们。后来慢慢那些朋友都愿意来家里，那要看电影啊看影集啊，你就在家里看没关系，不一定要出去看。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其实他们是可能真的没有做什么，他们晚上有时候去朋友家，可是朋友家父母都不在，就是租了一个房子，那你还是会担心嘛，没有大人在嘛。后来我都把他们引到家里来，随便让他们在家客厅闹没关系，因为还有一个空的空间嘛，然后我就煮东西给他们吃啊，他们也觉得哎呀太晚了不好意思，然后就晚了他们就各自回家了，孩子也没出门。甚至有的妈妈，有一两个比较关心孩子的妈妈，他们打电话回来说哎呦我说在这里你放心。那有些孩子是父母都不在，其实那个真的比较担心。我跟我孩子有分享说哎，他们爸妈不在，他们一定都在外面吃不习惯，没关系，你来来来我们家里吃，带他们来嘛，没关系。慢慢慢那些孩子都回到我们家，那我帮他照顾爸爸妈不在的朋友不是也很好吗，我可以看着其他的同学不是也很好吗，到最后他们都来家里。
但是开始的时候你跟儿子说请他的朋友来的时候，他会不会很反感呢？
我改变我的，就是你想他 的想法，你跟着他的想法去做，配合他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他能理解。
那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哦，我跟他这样好好讲他也不听了，我吵他也不听了，那我现在要再回头跟他，哎呀，这么和颜悦色的，那不是把他惯得越来越坏了，他不会越来越走弯路吗？
哦，我觉得跟他和颜悦色不是那种故意很谄媚的那种态度，而是你真诚的，真的就像以前我们看了很多那种教育的书一样，说把他当朋友。我觉得一下子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父母是放不下我们自己的尊严，我觉得难是难在这里。可是如果你真的练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去，只要他做的事情不是危险的，就支持他去做，最后的结果其实他会去承担，而且他最后会接受你给他的。其实我有一个例子，我记得那时候他不想念书，那他高中也没有拿到高中的文凭，然后他就说他要去打工。刚开始我们这边是一个小时8块多嘛，后来他很快打工打到一年多两年的时候，他就拿到12块，他就觉得他哇，他比一般的人行，他就觉得 他打工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我想鼓励他去读书，我觉得使不上力，然后他也不听。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态度有改善之后，我就放下我那个心，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有跟我讲过，说什么时候读书都不嫌晚，只要他要读。我就回想起这句话，他去打工我就说，哎，很好，不错不错，哎，老板很欣赏你啊，就去承认他的成就感，然后也去赞扬他的自己得到的那种成就，他就会愿意分享说他在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给我听，因为他觉得我也是像他老板一样这么样的赞扬他。可是后来我们能够分享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别人能够替代的，你就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的位置是别人可以替代的，你永远会有一个替代的人。他刚开始不太理解这句话，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也是让他想要回学校去念书的原因。那时候他刚开始去送货，然后后来他当了司机了，当了司机之后就12块半，老板因为很欣赏他，所以又给他加了5毛钱。可是有一次他不知道是超速还是闯红灯还是干嘛，结果他的驾照被吊，你就不能再开车啦，不能开车以后他就回到他那个送货的职位，他的薪水就掉下来了。他就回来跟我讲他很难过，他说他的驾照被吊。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不能开车？他说照理说哈，老板就不要这个人了，可是呢老板因为很喜欢我，所以他就说叫我还是帮他送货好了。我说那你薪水呢？他只给你12块。他说没有，他说那薪水只能给10块。我说哦，我说你记不记得妈妈有跟你讲过，只要你的职位是能够被替代的，你就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想了这句话，他送了货3个月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回学校念书。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当然中间有很多姐妹为我祷告，因为他们有听到孩子的转变，然后我真的是感谢主。中间我有不断的分享我们在教会里的事情，中间他也慢慢偶尔去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这样子，可是他很不习惯，因为他身上都有刺青嘛，他觉得他跟别人有点格格不入。当他决定要他要回学校去读书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因为他的高中的成绩都没有，他怎么读嘛。我就请了那个他们团契里头导师啊，还有他们同辈的，就是他们一般大的那团契的小孩子，他们成绩也都不错的，就是请他们帮我引导他这样子，然后就给他一些资讯什么的。他真的就很认真的去找他要读什么东西，开始回学校读书。当然在回学校过程中间，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有很多见证，
真的很感恩啊。我们听到刚才廖妈妈一点一点的分享出来啊，其实我们真的还特别想知道现在的你的儿子现在他已经是什么样了。那么在刚才您讲过还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希望您下次再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下一次千万不要走开，和廖妈妈一起，我们再共同的分享。
彩色的纸张坐在我坐在暖和柔细的沙滩上，折着我折成一只可爱的小船，嘱托我随着潮汐声祝福小船一样。人生你要带着我的心儿勇敢前往，
祝福盼望。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717-8369， 传真号码是 604-717-8383。